袁老师说你那个色即是空，你只讲了空没讲色啊，色是什么啊？我估计他看来是那个韩国的那个坏片看多了啊啊，老师也看啊，我老师看就是为了研究色不是女色，色指物质的世界啊，都称为色啊，看到的这种物质的世界全部是有色的世界啊，他把这个世界分为有色啊、色和空这两部分。空并不是一切都没有，错了，空与色是一个时空的转换，有与无是一个相对的问题。所以佛家不管是大乘的有宗或是大乘的空宗，其实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谈有和无的。有是什么？有的是什么呢？啊，因果是有的。为什么说有因就有果？啊，是因为按照佛家的理论，你现在的所作所为啊，都是在什么呢？造业。造业既可以，这个业既可以有善报，也可以有恶报。善报就是未来种福田，恶报就是造罪业。所以大乘里边有，最主要是从因果关系上是有的。空是什么？空中最主要是讲的啊，万事万物之间没有一个恒定不变的。佛陀当时出生的这个世纪是公元前五世纪，那个时候婆罗门教已经非常的成熟了，而且非常的流行，几乎是整个印度都信佛教，都信婆罗门教。婆罗门教最主要的一个思想是什么？啊，人的阶层是由啊天生的啊不可改变的，就是你的业力是天然铸就的。人非啊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这四个阶层四民，这四民是因为大梵天生的，你就是婆罗门。从口中生出来的就是婆罗门啊，那么所以他就高人一等。而这个什么吠舍、刹帝利都是从大梵天不同的部位生出来的啊，不同的部位生出来，比如从脚下生出来的啊，首陀罗。所以他们认为这是不可改变的，而佛陀认为错，一切都可以改变，众生平等，更不用说人平等，就是人与其他生命都是平等的，更不用说人与人之间的，就更加平等。所以佛教是一个革命性的宗教，用今天来讲，佛陀是当年的愤青啊，对谁都看不惯，他就看不惯把人分为三六九等，所以他去来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起来有宗和空宗其实啊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的。所以从佛教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启发啊，怎么样把管理做好。前一段我这个到一个企业去调研，我看那个企业啊搞得很不好啊，虽然他很能赚钱。我说老这个老总啊，我说你到北大去 MBA 去读读书。他说 MBA 是谁教我？我说我教，我去给 MBA 上课。他说严老师你挣过钱吗？我说我没挣过。你挣过大钱吗？我说我更没挣过了。你没有挣过钱的人，你教我挣大钱的人去怎么挣钱？你这个什么 MBA？ 我当时一时想不起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认为这个，你看我挣钱呢，我有实践，对不对？我还挣了大钱呢，我是腰缠万贯，我做的都是什么的宝马啊、奔驰。你看你还开这个小奥拓，对不对？啊，你奥拓还给宝马讲课。我说你的企业经营怎么样？我企业有问题，不错，但是我能挣钱。然后又语重心长的给我说：“严老师啊，中国人根本就不需要去学管理，每个人都是天生的啊生意经。”然后为了证明他说的啊有道理，给我微信上发了一段话，我一看经典啊，微信是什么？在天堂经营生意的中国人。说啊，这个天堂的门坏了，上帝这个什么呢？成立这个招标委员会，啊，要求尽快把天堂的门给修好，那些要到天堂的人呢，否则找不到门，啊，进不去。然后德国人去了，报价6000万美金，啊，理由是什么呢？2000万原材料。2000万的人工，2000万的利润，上帝说很合理啊，啊，利润率33.3%，很合理，毛利润，啊，然后印度人来了，印度人的原材料质量差，啊，大家到过印度都知道，那路坑坑洼洼的，啊，那车破的不能再破了，啊，你上他的公共汽车，那都是完全体力活，啊，你不拼都抢不上去。即便你是抢上去了，有可能把你击下去。所以这个什么，在印度每一个人都是好运动员，原材料便宜，人工更便宜，对不对？印度啊，大学教授啊，合人民币1500块钱啊，这还是比较好的学校，我们去那儿交流，所以人工便宜1000，原材料1000，然后赚1000。印度人报3000块钱，中国人去了报9000，然后偷偷塞给上帝3000，然后自己留下了3000啊，剩下的3000给印度人去干。上帝 OK， 为什么？拿了3000块钱的回扣，所以天堂的门就中国人的这个中标了。过一段时间呢，地狱的门又坏了，这个是吸取上次教训呢，本来这个什么呢，这个3000到6000块钱都解决问题了，就花了这个什么呢，这个天堂花了这个9000块钱。这次限定啊，限定什么呢啊，就3000块钱，3000万美金啊，爱修不修。德国人看看走了，为什么？不行。啊，3000块钱解决不了原材料问题，解决不了劳动成本的问题，没有利润还亏钱。印度人报3000啊，还有1000的利润。中国人去了，也是报3000，偷偷给那个投标委员会的副主任塞了500块钱。中国人中标，中国人中标以后，这个没利润呢，利润低怎么办呢？这个回扣，这已经500块钱花出去了，拿回来3000，中国人。买了500块的原材料，花了500块钱的人工费，修一半停了。啊，为什么？啊，没有钱了。啊，你们要修不修？修，修追加投资。这地狱这不能这个什么的门，这不能一直坏着啊！这些要入地狱的这人进不到地狱，他为非作歹呀。所以最后上帝啊忍痛割爱，又追加了6000万，交给中国人接着修。这个门最后修下来还是啊9000，这个其他几家都很恼火。这过了一段时间，人间的门又坏了，人间的门坏了，吸取上次的教训啊，上次这个什么呢啊，有的是啊竞标低啊，竞标高的拿走了，第一次中国人竞标9000万9000拿走了，第二次啊修一半不修了，这次现场施工 现场监督，必须一次性修好，而且啊，报价低的人中标。德国人去了，啊，除了这之外又加了一条，说保修一亿年，啊，必须保修1亿年。德国人去了，一看这一条，马上吓跑了。1亿年的保修要花多少钱呢？赚的这点钱还不够保修费呢。印度人看了，摇摇头，报了3000，啊，走了。中国人报了个标底，啊，让委员会的投标委员会的人大喜过望，啊，中国人1分钱不要，保修2亿年。哎呦，这所有人这个怎么玩啊？这个什么呢？你看这个便宜占大，又不要钱，还保修2亿年，啊，说你有什么条件吗？中国人说条件不多，就一条，啊，给我10000年的管理权，我管理10000年这个门。上帝说你爱管就管吧，啊，然后中国人就在这啊人间的门口修了一个收费站，明码标价啊，每人次500块钱，啊，超过500块钱啊，1000块钱以上的投胎到美国，啊。给正好500的到欧洲，啊，逃费的啊，不交费的一律投胎到中国去。结果啊，这个大门收费，这个什么呢？啊，没有多少年，中国人赚的是盆满钵满。所以他给我讲这个故事啊，最主要说中国人很会做生意，根本不需要学管理学，啊，因为啊。现在他很自信说，严老师，我们不是没有管理啊，你看看我们全部是西方的标准，西方技术，西方的设备，连美国佬都在给我们打工。到他起来以后，真是他那几个啊高管技术人员还有美国人。我说啊，美国人也不灵了，美国人要灵啊，经济危机不爆发了。西方人也不灵了，要灵的话欧债危机不会爆发了。为什么？所以我就从2点来给他讲人类社会的发展的动力。这2点是什么呢？就是人类社会从茹毛饮血的时代到今天的科技昌明，其实靠的是2大动力的发展。一个是理性主义啊，一个是价值理性，一个是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工具理性都称为理性主义。什么叫价值理性？一句话啊，道德和伦理。什么是工具理性？一句话，就是科学技术。科技和道德是我们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最强大的2大动力。就像2个车轮一样，载着人类的啊，人类的啊，这趟车啊，快速的、稳健的向前啊飞奔。一旦这2个车轮不平衡了，就会造成很大的问题。最典型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是怎么造成的？大家知道。经济危机是由金融啊危机造成的，金融危机是由次信贷造成的，次信贷是因为啊金融产品创新过度造成的。那创新有问题吗？没问题，关键是你创新的时候，而游戏规则没有跟上。所以，当华尔街这帮臭小子们在那儿设计的一个非常啊精致的啊一个金融产品的时候，全球都在那儿玩，哎，玩的不亦乐乎，就像一个游戏一样啊，一不小心都中了他们的陷阱，全球人都被他玩了。2008年的经济危机到现在，全球损失多少呢？保守的算50万亿美金。啊，这50万亿美金里边，中国也占了相当一部分。啊， 所以美国人玩的经济危机，全球人给他承担成本。那么经济危机让美国这个社会突然显得很脆弱，最典型的就是占领华尔街，这是个大的运动，在整个全美铺天盖地。为什么占领华尔街？我们听听这些人员的在美国 1% 的富人拥有着 99% 的财富， 99% 的人为国家纳税，却没有人人代表我们，华盛顿的政客就为这100人服务，等等等等，都在反映着一个问题，美国其实也不灵了。美国不灵了，那些老牌的帝国是不是就很灵呢？也不灵。我们看看这几个国家啊，这就是蠢猪四国啊，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西班牙，这几个国家啊，债务成了这些国家发展的最大的阻力，他们债务超过他们 GDP 的数倍。从经济学上的一个角度来讲，这几个国家全都破产了啊。那除了这几个国家，后来又延伸到一个小国家塞浦路斯，大家看到没有？塞浦路斯这个国家啊，它不仅是债务危机，它引发了经济危机、银行危机、社会危机。现在我最担心的是，因为塞浦路斯的问题，再一次是刚刚有点缓转的，或者说有一点缓解的欧债再现泥潭。那么这给我们一个启发，就是我们人类的社会到底应该怎么走。中国那个企业家给我说的，中国人不需要管理，把西方的技术学过来我们就发展了，不错。改革开放30年来，其实我们很大的一个便利就是把西方的技术通过代工的方式获得了一种我们现在这种技术的能力，中国变成了全球制造。但是这种比较的优势大家看到没有，正在消失，或者说已经消失。我去年到美国去，我真是在这里我必须对我自己表扬一下，不表扬不行了啊！我到每一个地方都特别善于做调研啊！我去了美国10几个城市，我随手选的就是路摊这种跳蚤市场路边店选的这产品，我看一看中国产品占多少。我选的100件产品里边没有一件中国产品，大家很吃惊吧？中国不是制造中心吗？中国的轻工业不是销往全球吗？那是在90年代，在2010年之前，现在不是了。现在你要想找到中国产品，必须到那家品牌店。你可以看到 ，Made in China，Made by China 没有一个，就是中国创造的品牌，在美国一家没有，包括李宁，我们这些产品。没有一个品牌，路边店连中国制造都没有。为什么？我们比较优势用尽了。因为当年的美国、日本和欧洲三大经济组织，他们同时都面临一个问题，生产成本过高的问题。所以他们选择中国是因为劳动力便宜、电力便宜、环境污染治理的成本便宜。那个时候到处放脏水啊，那时候哪个地方能冒白烟就认为这个地方经济发展的好。经过30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经济虽然从积弱不振到了全球 GDP 的第二位，我们超过日本10年，付出了代价相当高啊。而且我们现在的比较优势，我们的劳动力贵了，我们最低人均工资1800，对不对？南方到印度去，我到印度的教授和人民币1500块钱。我到尼泊尔去，尼泊尔就更不用说了啊。当时我见到一个这个尼泊尔最好的大学，他那个叫国王名字命名那个大学忘了叫什么， 啊，毕业的一个白领，在一个矿场里做翻译，他学中文的，他的工资最高600元人民币，这是尼泊尔白领的收入。到了越南更不用说，越南人全是骗子啊！我当时被那骗的啊，丢盔弃甲的啊！我特别喜欢沉香，哎呀，我知道这个有几个地方卖的是假的，但是我临走的时候我说我一定要买到沉香。啊，我到胡志明主席的零钱去买，我总能买到真的了吧？2000块钱一个，我买了2个，啊，回家一检测，假的。哎，我不可能假，你看多香，傻帽，那是香水泡的，假的。卖假货这些越南人赚钱了吗？他们的工资只有400块钱，所以中国人现在到越南。感觉到真是长江后浪拍前浪，越南把中国人拍在沙滩上，那是骗界相当高明啊！我就不跟你展开讲了，这一展开讲的越南的大姐那个骗技，我跟你说是出神入化啊！我们在这个骗这个我们在中国是这个什么呢？不缺乏这样智慧的人，但是跟越南这个骗技一比，我们还是差得很远。那么我们的比较优势没有了，所以我看到的衣服大部分是越南的这些国家产的，包括什么中美洲、拉丁美洲这些地方，什么洪都拉斯啊这些地方，我去都没去过，截止到目前都不知道在哪儿的这些国家，他们生产产品已经取代中国了。所以中国这个企业家说，我们中国人不需要学管理啊，我们把天堂、地狱和人间的门都修好了，还能管不好我们这个企业？但是修好了地狱、人间、天堂的门的中国人，在世界各地啊，很寒酸的，啊，有时候很伤面子，知道吧？啊，因为中国人说句实话，中国经济强大了以后，在世界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位置，但是中国人在世界上却没有得到尊重。啊，前一段他看大家看新闻没有？有一个地方专门出台一个规则，不允许中国人在宾馆里泡方便面，啊，对不对？我到第一次到美国的时候，啊，我应该是当时是美国国会请我们去的，有身份有地位吧？我们到那个宾馆里，那个宾馆生生的让我交100块钱的美金的押金。我说为什么交押金呢？他说遥控器的押金。我说其他房间那个客人要交吗？不要交。只有中国人交，为什么？他怕你把遥控器给拿走了。你说让你伤心吧？这就是中国人虽然啊有经济能力了，但是没有赢得实际的尊重。你天堂的门坏了，你就公平竞争嘛，通过行贿上帝啊。地狱门坏了，对不对？啊，你公平竞争嘛，你低价竞争了，然后又不修，让那些恶鬼进不来。啊，追加投资，人间的门坏了，你修了一个双向的收费道，啊，给的钱多的投美国，不给钱的投到中国来，这完全是一种游戏规则的破坏。到菲律宾的华人只有2%，却占着整个菲律宾经济的70%，但是菲律宾华人在，啊，华人在菲律宾没有地位，在特别是在政治上。所以我在比较两个民族，一个是中国啊，我们中国人啊，中华民族，另外一个就是犹太民族。犹太民族大家知道，在整个美国，大家知道它占的比例是多少吗？1.7%。但是这1.7%却占有着70%的美国财富。所以为什么美国老是偏袒以色列？因为任何一个政客或者政治家，只要说美国不支持以色列了，你马上就得下台。因为美国的国会、议会、啊，商界、政界都是由犹太人来控制的。中国拥有着啊，在菲律宾占有70%财富，在印尼占有65%的财富，啊，整个东南亚，中国都可以这么说，中国人都是当地的经济的支柱。但是中国人没有得到尊重。 在政治的影响上就是微乎其微，更不用说为什么。这就是我们回答那个中国商人的一句话啊，他太重视这种技术了，工具理性，而忽略了价值的理性。什么价值理性？你忽略了道德和伦理，忽略了你就要付出代价，付出代价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我们目前这个结果，全球对中国人感到恐慌。